跟大家先分享一段经文啊，这个是在彼得前书五章第七节到第九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是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想我们在我们的陪伴跟关怀的过程当中啊，你总会遇到有一些人，他们的心好像都被魔鬼啊堵去一样，担心害怕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要能够帮助他去抵挡魔鬼啊，其实他们就像这个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我们在这些陪伴的被关怀的人旁边的时候呢，盼望他们自己的信心也可以坚强起来啊，可以胜过这个撒旦一切的这些的试探或试炼啊。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把今天晚上的training 带到你的面前，愿你亲自带领维山，让他的所准备的内容都能够来造就众弟兄姐妹，也盼望我们每一位都有一个能够聆听圣灵的声音能够让圣灵继续在我们让我们里面来做那更新变化的工作，让我们常常被圣灵感动，叫我们能够成为神你自己合用的器皿。愿你今天来祝福每一位在座的，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好，谢谢。我们就先 check in 好，我们这边吧。
很高兴又出现，
突然出现。
上礼拜我是有课冲到，所以就没有。今天整天的变化非常的大，所以不知道现在心情怎么样。
今天有点赶，但是还好赶上课了。快乐，冲过来的。
又干又柴，
受感染。
很高兴回来了，要见到大家，但是带着感冒，就是神是学徒的学吧，现在还在调时差。
对
呀，
很高兴今天能够就是对我们的个案练习有。完整，然后我自己跟车里都能够 make it。 那另外想跟你们大家分享，我还没有跟人家去 match 要做功课的，所以你们有谁我可以加入的，请你告诉我，谢谢。
哇，今天这个要准备那个非常电门就是电门课的，发现非常的困难，因为内容实在太多了，真的实在太多，所以呢，这个可能之后还有很多的东西继续要那个时候进来再继续学，好不好？今天的故事很多，
是
个
八年前
的，非常期待他们。
期待今天。
今天在办公室好像忙了一天，可什么事都没有做的样子。不过至少我们把功课做出来。
我们这几天身体比较软弱，所以情绪也比较低落。
心情本来很平静，直到看到这个1200个字的授权。 么行？
是因为张女
我也很
用讲的，
好，一定要非用讲的吗？
讲完再心里。
先请来吧。
你塞了吗？塞了吗？
没关系。
今天有点累，因为很忙赶时间各方面，我也有点同感，有一个我不太晓得打中文字，
没关系，写英文。
你可以用36那个封塞。
我可以用手写吧，但是每一个字我都算是写一次。
我感谢主，就是好久没有那么就是心灵去到一个新的层面，就是觉得有收获这样，所以想东西开始比以往清晰的脑袋清楚一点。
很期待晚上的上课，然后每一次学习我都觉得觉得蛮幸福的。
我今天从早到现在我都觉得我很惊讶，我的体力可以撑到现在，而且我没有觉得很疲倦。
好。
Hello， 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哈，我们在9月27号那天，我们办了一个一整天的那个嘛，金鹏姐对不对？然后那天结束之后呢，因为我已经连续好几个星期六日都在工作，所以那天结束之后，我就决定好好的这个。treat myself， 好好的对待自己。那我就跑去那个有一家叫那个 Tony 的，让哈，听过吧？不是 Tony 那个，对
，OK，
那个非非常非常棒，对不对？那你们有去排过队吧？知道那是什么样子，对不对 ？OK， 他那个他是在那个，我不是一定要打广告，他那个是在那个杂货公司里头，所以他这个杂货公司里面那个空间很大，那餐厅的外面有很大的一个可以排队的地方哈。你假如碰到假日啊，或者是说有一些特别的节日，你去的时候，就是很多很多人，可能就是上百个人。里面的人在吃，外面有上百个人在等的，好，那就是那样的状况。那我那天去也是，那结果我一去的时候呢，我看到那么多人，那我当然要去拿那个排队的那个牌子啊。那我就因为人实在太多了，然后我就跑到那个前面，终于我就是跑到这个最前面的那个柜台，好，然后他们有大概3-4个人。他们就是里面的工作人员就站在柜台，然后他也没有再拿 ticket， 好，然后反正他们就不晓得在忙什么，忙着带位还是怎么样。那我就在那边等到后来哈，这个工作人员又出来了，那我就跟他说，我可不可以拿一张 ticket？ 他没有理我。我问了第二次，我可不可以拿一张 ticket？ 他还是没有理我。第三次，我可不可以拿一张 ticket？ 还是没有理我。到了第四次，我说。我已经讲了第四次，可不可以给我一张 ticket？ 他就终于要给我一张 ticket。结果呢，他要给我一张 ticket 的时候，我正要拿的时候，我后面有一个小姐，她就把我的 ticket 抢过去了。然后呢，因为我有点惊讶，他把我抢过去之后，他接着就说，他说I pay attention to you for a long time。You cut the line。然后所有全部的人都在看着我，哇！因为每个人都在看那个 cut the line 的人长什么样子。然后呢，哇！你想他那样一讲的时候，我就一直看着他嘴巴，来着。然后我很想跟他解释，我没有啊，我没有 cut the line 啊。 可是他没有给我机会解释。我要跟他讲，那 我还没说完，他下一句 you can't lie 就出来了。他讲完，我就要跟他解释 no you can't lie， 所以我根本就完全没有任何机会。好，那我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好，然后我就回头看，后面根本就没有个 lie， 就是这样子弯弯曲曲的嘛，没有人有个什么 lie。 那我就发现很可能是就是那些人他没有开口去跟那个卖票的人去要那个 ticket， 那我是唯一一个跑到前面去跟他要 ticket 的。好，所以他们觉得我们都没有拿到票，你凭什么拿到票这样子。那 anyway 我没有办法解释啊。那因为那个小姐她非常愤怒的吼哈，那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个卡的卖的人长什么样对，哇，你晓得这个那种在众人的这个面前啊、被羞辱哈、就想啊，我这样的人会看得来，这个我什么都不敢去跟人家抢的啊，什么都可以让给别人的，结果被误会成看得来。所以那时候呢，啊，我就觉得实在是不要吃了，啊，我就想算了，我就要走。结果呢，我要走到门口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为什么要走？我又没有开了麦。我觉得我为什么要为别人的那个误解惩罚我自己？所以呢，我就又回头啊，回头你就要接受很多人对你的这个目光，特别是那一个抢了我的票的那一个哈，他就这样。死狠狠的一直盯着我，那反正我就好吧，他说我看了，我就反正我就到很后面去排。他们那一家餐厅很有趣哈，他那排队是这样子，他就说他是给你不同的票，比如说你是两个人一桌的啊，然后什么四个人一桌的一种票，多少人一种票。好，那我终于拿了啊，他拿了之后，真的我心里就觉得非常的，我不晓得该怎么看这些看着我的人哈。但是我没有做错事哈，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就是我不敢看大家，我就这样子看那个地板哈，我心里头在想，哎呀，这个人，这个这么有正义感的人哈，他凭着他的正义感哈，毁掉了我的名誉，然后啊，我就在想，好吧，这个深渊在前哈。那啊，就是要，我觉得我就是要试试看我自己的那个脸皮有多厚，我多少的能耐这样。结果很有趣哦，他们后来他就开始在叫嘛，就是里面只要有缺什么就可以补上去的。结果后面所有排在我前面的人哈，都比我晚进去，他很快就叫到我，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去吃嘛，所以那时候就很容易。所以呢，你晓得就是。当这些包括那个就是很有正义感的那个小姐哈，我是排在我后面，然后她那个这个餐厅人说 OK， 反正叫到我的号码，那我拿着我的票这样走进去的时候，就看着这些人的眼光，然后终于到了我经过那个抢走我的票哈，这个对全世界人宣布我是卡尔曼的那个人。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很想要看他一眼，但是呢，我在想我有没有那个勇气？那有时候哈，被人家伤害，但是还没有勇气去看那个伤害你的人。那后来呢，我就怎么经过他的时候呢，我就抬起头来，很优雅的看了他一眼，对他笑一笑，然后我就走进去啊，你晓得，我虽然我对他那个笑容是很优雅的笑，可是我的心里头是这样子的在笑，你知道吗？然后我走进去的时候，哦，我就想，真的，果然深渊在神啊。然后我就坐下来了。后来呢，其实这一件事情，我自己在想，其实这个小姐哈，她真的她很有正义感，可是她看到的只是。就是一个片面的东西，那啊，他这个很片面的正义感，他没有看到这个整个 picture 哈，那所以他很有可能因为他个人的对事情的一个很 很片面的看法啊，那带出了一些偏见，带出了一个不能够完整的去了解事物，然后很快的给出 judgment。好，那对对一个他觉得这个就是对一个陌生人，他都可以造成这样的伤害。那我就在想啊，我们呢，我们自己作为这个 caregiver， 我在读这个各位的课后回馈哈、啊，课后回馈的时候，前两次那个我们请那个 Chaplain 来做分享的时候，他有提到一个，就是说不 judge， 对不对？啊，其实这个在他来讲之前，我前面已经讲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在我们的训练当中，我们特别强调尽量不要去做评论，尽量不要去做judging。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啊都没有办法看见事物的全面，真的绝对没有办法。你不管你自己再有你自己再有把握，你自己再有经验，你都很难看见一个事物的一个全面啊。那我们作为一个 caregiver， 我们要做到一个很做到一个不去 judge 别人，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那怎么样可以做到不去 judge？ 我觉得如果我们呢都能够先了解自己，就是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先了解自己啊，那我们对自己的情绪，对自己的感受多了解，我们可能比较有机会去感受别人的这种情绪跟情感啊，这个是一个相对的啊。那各位，你写的这些东西我回去都非常仔细读哈。上一次这个哈，有一位这个他写到，他说，我们在提到那个悲伤，怎么样处理悲伤哈？那我上次那个举了一个这个非常悲惨的王小华哈的故事，那这个他提到说啊，在最后你说这个小华呢对情感不再付出，或者是选择性的付出，没有期待就比较不会受伤，这样的处理不也是一种对自我的保护吗？好，有这样的一个提问。那另外他提到说，会不会每个人的个性也会影响他选择的方式，不见得一定不好呢？好，我们先听看这样的一个题目，跟另外一个人所提的有一些接近哈。他提到说，有正面比例的价值观，面对于失落、悲伤、伤痛或哀悼，是否是一个好的态度去看啊？我在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读错，我想他的意思是不是说，因为这个人他对事情看法都比较正面，所以他不会去陷落在这个比较负面的、比较悲伤的那个部分。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态度？另外还有一个哈，很类似的问题提到说呢，他觉得处理这个悲伤哈，可能跟个人的个性，取决于个人的个性跟背景，是强求不来的。OK。大概就是这三个里头，对于我上次上课里头哈，有一些问题哈。那我们上次的这个课只是上一半，我们今天要提到的哈，其实跟各位刚刚我提出来的三个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个相关性。处理悲伤哈，不只是跟个性相关，跟文化也相关。还有一个哈，你这个悲伤的事件，我起码就可以讲出林林总总十几样会影响个别的悲伤 处方式。OK， 那所以呢，我们这边所提到的就是去开放性的去面对跟处理悲伤，并不是说你去挖出来，他不肯讲，你就硬这个勒着他，你一定要说，你一定要说好，不是这个样子的。OK， 而是你要作为一个观察者，你自己要有这样的一个对悲伤情绪的一个认识，对我们这个文化的理解，我们对悲伤向来是习惯用压抑的方式，所以如果你不能了解这是一种压抑，而你认为这是一种自然，那么很可能当一个个案啊，他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当他还在犹豫要不要跟你表达他内心的这种悲伤的感受，因为他在外面他不敢，他没有机会，他终于来到你的面前，他觉得你是一个可能他可以开放他可以信任的，但是因为你觉得他独自处理悲伤也很不错呀，他这个不用太去面对悲伤也很好啊，因为你对于这个悲伤的认识，对文化的一个就是我们文化当中对悲伤的这种隐藏跟压抑哈。如果你作为一个观察者，你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跟了解，当一个人一个你的个案来到你的面前，他非常犹豫的时候，很可能因为你的这样的一个看法，让他又缩回去了，他不敢在你面前，因为他从你那边所获得的态度跟这个他从你那边所获得的一个讯息，隐藏的讯息是没有关系，你就不要讲，你可以自己去处理，所以这点是我要特别的提出来，我们作为一个关怀者哈，怎么样去敏感到就是我们自己对事物的一个看法会影响我们所关怀的对象。好，来，我们在开始今天的这个课之前哈，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一章吧，好不好？好，我在那个我们的长桌上面哈，已经贴了一张，各位你要安排进来做这个期末课程评估的一个时间表哈，那时间是从10月20号到10月31号，好，那我有分三个时段哈，都是从下午开始哈，一个是从1点钟到3点钟，就是可以两个人，那另外呢3点半到5点半都可以有两个人，那我知道有些人哈，他可能白天要上班，如果你是白天要上班的我也开放晚上一样，就是上课的时间7点到9点啊，但是我希望你们尽量可以白天来啊，那如果你实在白天没有办法，没有关系哈，你告诉我你问上哪一个时段，你就把它写上去，那我就那一天我就留下来啊，留下来跟你们晤谈啊。我都记在那个地方了，你们待会可以自己去看。对，有一张单子哈，那你们一次进来就是两个人，啊，一次进来两个人，一个人大概1个小时，因为呢，我会跟你一起听你的这个你们录的东西哈，那你们录的东西听完之后，我要做一些 critique， 这 critique 可能是20分钟，可能是半个小时，好，那。这个部分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聊天了，我们就要聊一聊，就是说，各位你在这一段的学习过程当中，我们什么都可以聊，所以你不用担心哈，我们就是很轻松的，说说看各位你们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你的一些看法，然后当然也包括你对于我们这个机构。你大概接触了将近4个月哈，你觉不觉得这是一个上帝 不招你来一起服侍的地方啊。那如果是的话，那你的这个你能够服侍的一个时间啊，还有各位除了这个电话哈、啊、跟居家探访之外，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都是卧虎藏龙哈、啊，您都有十八般武艺。那除了这个之外，有没有你的这些十八般武艺，你也愿意用你的这些这个你的神给你的这些 talent 来帮助我们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每天会谈的。所以呢，在你不谈之前哈、啊，你请你完成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哈、啊，基本上是在你过去上课的时候都应该完成的。我只是提醒你，万一你还没完成，好，第一个就是说，假如你中间有请假的，那你请假呢，那堂课的录音你还没听完，请你找时间进办公室把它听完，好不好？好，那今天是九号，所以你还有时间，没有关系哈，你还有将近三个礼拜 ，OK。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课程当中有给各位一些需要阅读的文章，你的部落格啊，或者说念给大家的那个文章，那请你好一样在物谈之前就把它完成了。好，那再来还有一个当我们开始录音之后，我有跟各位说，你们每个人起码都要拿回去旁听一次别人的录音，对不对？好，那我看大部分很多人都已经拿回去了，如果你还没有的话。如果你还没有的话，请你今天一定要把握机会，OK， 麻烦去听听看别人怎么样做 ，OK， 好，这个也是要完成的。那再来就是交一篇1200字到1400字的这个受训的感想。那你如果这个中文对你来说比较困难，没有关系，你可以写英文，我可以看得懂英文的。所以，It's OK， 好，好。
因为中文我们如果没有用那个电脑打，我们可不可以写的那个 scan 手写，然后 scan 给你？
如果你会打字的话，请你打字，好不好？好，我们希望呢，从就是说各位你的这个交出来的这个感想当中哈，我们会需要有两篇放在我们的下一季的季刊。好，所以如果你能够打字的话，你直接打。那如果里面有一些需要修改的，我可以直接修改。你如果用写的，除非你真的不会，好、啊，你真的不会打字，否则的话，请你用打字，不然到时候我还是要我得亲自帮你打字。好、啊、，OK， 好，再来一个哈，请你挑选
简体字，
没有问题。对，我会读简体，我只是不会写。OK，
好，你可以稍微讲一下第四。内容
没有关系，你所有的这个，对，你想到这个你想到什么你就可以写出，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可能不是条例式的哈，不是像你们每一次上完课交来的那样的一个回馈。那我想包括你是怎么样知道这一个训练的，那你为什么会想要来接受这个训练啊，你原本是抱着什么样的期望？那你抱着那个期望来这边受训之后，你觉得，有没有达到你的期望？还是你觉得哎，好失望，我要退钱？或者说，你觉得有一些我没有想到我可以在这里学到那些东西。好，那再来，有没有一些观念，跟你过去？的这些观念很不一样，你发现呢被挑战到的，好，而这些观念你发现对你来说你觉得是很好的挑战。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你对于在这个过程当中哈，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OK， 好。
这是物谈之前要 email 给你，还是说？
你就是在物谈之前交给我。
是 email 给你，还是要列印出来给你？
你 email 给我，这就可以列印了。对，没有问题。好。
email 在哪里？
哈？
你没有到哪里？到你的信箱？
对，你没有到我的信箱。
对，我信箱是在。
我的我的信箱哈，你们的这个
文章里面都有六个人的，
不是
一开始
是
几个开始，
一开始你们都有收到我寄给你们的
这些，
对对对，先
就那个的，
对对对 ，OK，
我有，应该给我找一下，
好，好，所以我想这样的。这样的方向已经可以够你写一篇论文了哈，我知道你们写1200个字哈，哎，就1200个字好多哦。其实我告诉你们啊，很少的，为什么呢？你知道你每一个礼拜交来的哈，我发现你每个礼拜交来都超过100字啊，知道吗？你已经从你每个礼拜那个全部 pile up 的啊，你已经起码你交过来就已经有1200个字了，嗯，有的人更多。好，所以你会发现不会很多的哈。再来就是请挑选3个电话值班的时段，那么按照你最期望的顺序排列，好，让我知道你的 preference 是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时段，好，我们每一个时段都需要有人去值班，那我们每一个时段能够值班，同时能够值班的人数也有限。好，所以我会看看依照各位所排出来的你的 preference 哈。那时段哈，对，
早上下午。
早上跟下午，我们一次是4个小时哈，早上9点到下午1点，然后下午1点到下午5点。那晚上这边是，我们这边是不就不上班 ，OK， 好，所以就是两个，一天就有2个时段。那特别哈，这个讲广东话的，我们当中讲广东话比较方便的哈，因为假如你到时候要旁听听广东话的，我们星期五下午有广东话，星期二早上也有广东话。
你的意思已经有人讲广东话？
对对，因为你们到时候要进来旁听，你们不能一来就上线。好，你们要旁听。
一般是指旁听吗？
对，现在是指进来先旁听。
哦，旁听。
那你旁听，旁听，我帮你安排了之后，等你旁听一段时间，如果已经你 ready 了，你觉得你自己 ready， 我也觉得你 ready 了，我开始给你个案的时候，那时候如果你需要调班的话，我们再斟酌哈，不然的话基本上可能就是按照你所排定的那个时间去。好，那有一些人会被需要调班的，因为我们目前有几个这个班次是义工转成居家的，所以呢我们那一段就没有电话，所以那个部分必须要有新的上来排哈，所以你会比较紧张哈，不过没有关系哈，我就在办公室，所以呢大家如果需要的话有什么问题。我是 Speka，
所以你是说广东话的，我们必须已去星期五。
星期五是下午，
礼拜五
只有礼拜五，或者还有一个，我刚才那个
礼拜二
的下午。
上午。
那礼拜四。
Tuesday morning。
So Friday afternoon， 跟 Tuesday morning。
因为他们只讲广东话，他们跟病人，他们的病人都是广东，就是特别塞广东话给他们。所以你万一是国语，你去听广东话的旁听，你可能听不懂。好，所以就让你知道，好，星期二早上，好，那星期五的下午。但是呢，他们是这样，他们偶尔也有这个，也有这个讲国语的。好，不过他们基本上，我们就是只要我们机构有广东话，我就往那两个班。之前礼拜三也有广东话的班，不过已经转成做居家了。好。好，对，
所以你说要3个电话值班时段，是指我们一共要来3次？
没有，你只需要来一次，只需要来一次，但是你需要给我3个，因为我要排，因为万一大家全部都排在星期一，那我就不能全部都让你到星期一，因为我们就只有这么多房间。
所以这个也是要在这段期间完成的。
对，就是在你误谈前，好，你就让我知道你的顺序。OK。
当你来选哪一个时段，我们能够去。
我来谈，不是我来选，所以我请你们按照你最期望的，好，我按照你们你们最期望，所以我会尽量排你们的 first preference。但是既然你知道我要你给三个时段，就是知道一定有人，对，一定有人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 first priority。
这个时段是指 Monday to Friday， 不是指十月二十号、十月三十一号，因为旁听是以后的事。
是。
我
不是讲值班吗？
值班
谈前要完成的事。
对对对对对。
这个
是这个跟真正旁听的时间不讲。
OK。
Time。
来，我再讲一次。挑选三个电话值班时间，是值班时间。你们十月二十到三十一要来的是物谈的后面那一张，跟这个没有关系的。OK， 你们只需要一个人只需要来一个小时跟我物谈，这个是要一个时段四个小时的，这是不一样的。这样子有没有清楚 ？OK， 好。
就是 email， 随时 email 给你这个时段就可以。
对。对。
说这个旁听几次就可以了。三个时段你会挑一个时段叫你来一次旁听，
来，我再解释一次。所以现在有两件事情，我们先处理第一个。你们期末评估的物谈是在十月二十到十月三十，好，跟这个无关哈。那挑选三个电话值班时段，就是你未来要进来巡视。
那你旁听是指广东话吗？
没有啊，大家都要旁听，
进来上去应该
只要多少次？
旁听多少次？
就
不一定。对，旁听多少次不一定。从你们开始这样说哈，我希望你们十月二十三号上完课，那我想起码给你们两个礼拜的休息时间嘛，哦，那你休息，所以呢，你可以到十一月的这个第一个礼拜之后，应该说第二个礼拜，十月的第二个礼拜，你才会开始进来旁听。好，如果你要服侍的话，如果你要在这边服侍的话，如果你没有要在这边服侍的话，你就不需要进来旁听了。OK， 那你要旁听多久不一定，完全看你就说你这段时间的一个收获，一个学习，还有就是说，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 ready 去开始做这个方法？啊，你一旦旁听结束之后，我就要立刻给你个案。
所以对不起，我还是有点不太清楚，因为你这个物谈前的第一项到第六项，就是说好像是在我们在物谈跟你物谈之前，我们所需要做完成的。
对。
所以
我不是要你进来旁听，我要你挑选三个时段告诉我就可以了。
哦，
因为我要排啊，对不对？我得要那个时候有这个资料，我才能把它关闭。
需要做 OK。
对，
那这个三个电话的值班时段是指三个一个电话的值班时段是 either 早上，要么就下午四个小时，是不是？所以三乘以四，
对，你只需要进来。进来一个礼拜的时候进来
一
次，对，因为我这样讲，万一你们这一排通通都挑礼拜一，那就没办法，对不对？我不能说那你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这样子我就偏心了。所以我就让你们每个人告诉我你们三个 preference， 对，那我就一定把你们排戏起码是你的其中的一个 preference。
所以这个时段是要在你说十一月七号后
才开始进来的，但是你要在十月二十号到十月三十号之间就给我这一个资料。对 ，OK， 好，没关系哈。还有呢，
我想问，刚才你说广东话有两个时段，这个是来旁听，那跟值班，因为如果我以后值班也是讲广东话，也是这两个时间，是不是？
不一定
，
因为我要看你的状况。如果说我觉得你是可以独立值班，你不需要在那个班有其他的你的这个学长学姐在旁边照你的话，那我就会让你到独立的那个值班的时间去。
所以那些广东话的 client， 他们都知道这两个时间，他也是，如果他们讲广话，他也是选择这两个时间打电话来。
不一定，他们不喜欢我们在里面怎么运作的。
Okay, okay.
他们打来的时候，我们会先做 intake。
OK。
做 intake 之后，我们看看，我发现他是讲广东话的，他这个连听国语都很困难。那么我们就要想办法把他放进，我就会把他塞给。可以讲广东话。那有一些呢，他可以讲广东话，他的国语也可以说，那我就会把他给这个讲国语的。对。
那物谈的那个两个小时，你是每一次跟两个人嘛，我们 pair up 的话，
对，
你说每一个人会大概是一个小时，那个是 one on one 或者说 one on two， 两个一起听你，或者说我们两个一起来到，好像说3点到5点，那你就是跟我们两个一起，或者说。一个大家等一个做一个小时
一样哈，我给你们很大的一个自由，你们觉得有 feel comfortable 另外一个人在旁边的话，那另外一个人可以。如果你希望只是你自己的话，那么那段时间我跟你谈的时候他就要在外面。但是因为我们在 critique 你的这个录音的时候，你的 partner 必须要在旁边，因为我需要问他，他觉得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被你辅导的感觉。好，看看问题。看看问题，可以
再请问一下，你定一点哈，我给三个时间给你，三个 option 给你，你选的时候，当你选上一个，选完那段时间，进来要多久？4个小时。那在这四个小时里面，我们要做些什么事？
到时候我让你们知道。
行。
你们有很多很多的事。你们有很多的事要做，对，你们有好多东西要去 catch up。你想看我们这个，你们已经第四届了。在过去三年里头，我们每一个月都有一次 in service。你单单那个一个月的 in service 一次是2个小时，一年就是24小时，三年就是72个小时。我数学还不错吧？这个72个小时，你要把它听完。对，所以你会慢慢的 catch up。我不会要你全部听完再上线，但是我让你每一次花一点时间去听，慢慢的学习。OK。
那最后一个呢？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当中也有一些是做sign up 做居家的，对不对？好，那如果你是sign up 做居家的话呢，你要让我知道，你觉得哪一个区域是你觉得你方便去到的？比如说你是住在南 San Jose， 好，那假如说我现在有个个案在 Fremont， 对你来说会不会太远？好，那你就要告诉我说。你可以的地区可能就是在哪些地方，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有病人在这个地方需要这个居家探访的关怀的话，那我就不会找你了。好，因为我不希望让你太为难，所以我希望你让我知道你方便进行家访的这个地区还有你的时间。
这个填写是也是 email 给你吗？还是
你就给我，我会把它拍了。对 ，OK。
你像这种居家探访的话，都是一个人的还是你们都是比较
两个？
对，我想呢，最好是可以两个人。好，如果我们人够的话，因为我想把，意思就把你一个人放在那边哈。可能太残忍了，所以呢，对，我们希望一次就先送两个人一起过去。
一个有经验，一个没有经验吗？
可能不是，对，对，没关系，总会有第一次，凡事都有第一次。好，下一个问题。OK。
家访的时间，家访的时间的话，应该是比较是 according to client。
因为我怎么写家访的时间，老师说，
你觉得可以吗？
自己先摆出我。
对，你先摆出你可以的的时间。有人说，哎呀，我什么时候都可以啊，只要不要半夜。半夜我一定不找你，对不对？好，那 有的人说哈，我呢只有在这个 weekend 哈，weekend 的这个下午我才有时间啊，或者是我星期六呢要到下午四点以后我才有时间，呵呵，都可以啊，你都可以，你可以把你的时间给我，那我就按照你给的时间。那假如不是在你可以的范围当中，你就不会接到个案。啊，有没有可能你一整年都没有接到个案？有可能，如果你的那个啊，你的那个范围，你的就是说你的限制很多的话，所以这个一样啊，就是对我来说哈，不是都是自己跟上帝的关系，所以我从来不会强迫我们任何一些义工去接其他的个案，就是尊重每个义工你自己的状况。OK，
请问家访是是多少时间？是四个钟头吗？还是有什么样的时间？
up to 四个钟头啊 ，up to 啊，但是
也是一个四个钟头的，
对，也是一个四个钟，因为就是说你可能去帮这个病人买菜，菜场买菜，去 save money， 可能去半个小时，然后回到他家帮他放到冰箱去，那可能留下来这个陪他一下子，那或者是也许这四个小时。他的这个先生哈，平常照顾太太太辛苦了，所以他可能就去好好的睡个觉四个小时，他都可以不用担心，他不用一直要起来看看太太有没有什么，那你四个小时你愿意在那个地方，你就陪伴太太，你不是一直跟他讲话讲四个小时，你会把他累死，你可能就是坐在旁边，有可能他跟你讲话就睡着了，那四个小时你还是陪伴在他旁边，也许他跟你讲讲话，眼睛闭起来，哎，过一会儿他眼睛又张开，好，所以这就是陪伴。
对，
可以啊，对啊。
那你刚刚提到说，我们帮他去买菜，买完菜回来再帮他洗洗弄弄。
不一定，我们就是要看这个个案，所以他不用担心哈，对对，他不用担心这样。你刚开始不会太平常的接到个案，因为我们的安疗部还没有正式开始。OK， 好。我们现在的都是人家的客人。
电话跟菜访是选一样，还是两个都可以？
你两个都可以。
这样子。
对。
Okay.
但是呢，如果说你那个电话，你说哎，我现在有时间，我可不可以一个礼拜挑四个班来上？谢谢。好，我们很需要义工，可是我没有办法让我一个礼拜来四次，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很容易 burn out 的一个服侍，所以我必须要好好照顾你。好，你该请假的时候不请假，我就强迫你请假，这是我唯一会强迫的。OK， 这样机构里头。我会一直问你，哎，你该请假了，啊，没请过假，要不要请个假？啊，
可以有 vacation
的话，每年哈，你可以有三个月的休息，好，三个月。那但是你如果经常请假，你是那种经常请假，我可能会告诉你，等你可以不要那么频繁请假的时候，你再进来服侍，因为你太平常的请假的话。你会影响到你走关怀的病人，因为你会带给他们不是一个稳定的关系，而是变成他去 accommodate 你的变动。OK， 好，
我的问题是，就是说像做居家探访那个时段多长，通常是病人跟家属要求的。
对，但是我们就是
up to
四个小时。万一他。比如说他是在比较 critical 的状况，已经到非常非常末期，他跟你的关系很好，然后他希望就说你能够多留时间长一点，那按照我希望义工不要 burn out 的状态，我会希望是四个小时，但是如果你自己觉得 it's ok， 而且是只有最后这几天你愿意的话，那我也可以接受。对，
所以通常居家探访的也是一个比较固定的义工，
对，
常常
我们的电话跟居家我们都是固定的，我们所有的义工都是固定的，我们不会让一个病人同时要接触好多的义工。对，
那请问这个
电话或居家是
二选一，还是后
啊？你可以两种都有。好，那你当时sign up是什么？你要忠于你当时sign up，因为我当时是在收那个你们的这个申请的时候，好，我有限制人数，因为我课堂上不能太多人。OK， 所以你当时sign up是什么？那我希望你就忠于你当时，不记得了是不是？
你们有选择吗？好像都是电话。
有啊，
对，
不记得了。
对，有三种，一种是居家电话，还有居家跟电话。OK，
好厉害。
对，
就
说
可不可以改变？如果我记得三样，我现在觉得可能要改变，可以改变。
我觉得最好不用，因为这个是当时啊，对，这个是当时你三样。你sign up的，假如你当时是两种都 sign up 的话，OK， 假如你当时是两种都 sign up 的话，那我必须要跟你谈，我必须要跟你谈，你现在要换哪一种？那你要换哪一种的话，我会尽量希望能够尊重你的意愿，但是我必须要看我们进来的人力有多少，我需要有些配合。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每个一周一个星期一次，
对，
最多不能四次，
那最多是最多就一次，就一次，对，一星期一次就好，真的。
最多一次，
胸好大。
对，没错，最多一次，最少也是一次，伸头吸到，收头也吸到。
你两个都做的话。居家跟电话是不是各一次？
不用，不同
的时间。我跟你讲，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时间。对，我基本上比较不太会让你们同时两种都做了。对，你不会让你同时又有电话，然后这个礼拜又要去看。
不是他们不知道清楚。我的concern是说会不会。就是说，其实对我来说了，因为我不是一个很擅长讲电话的人，我觉得我是比较，就是说对我来说，对人的接触 face to face 对我来说比较容易。
对，
所以像我在想，大概也有其他人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如果说他们当初三 F 是电话，然后现在发现自己有这个 difficulty，
对，
那这种情形的话，你会不会就很好去转那个居家？
好，谢谢慧兰。好，我觉得你提到的可能，对，我觉得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我们这边的这个居家探访，不是有一百个病人在排着我们去看啊，不是这个样子的。OK， 我们的居家探访多半都是从我们的电话关怀开始的。OK， 所以你晓得哈，突然间有个陌生人要到你家来看你，你愿意敞开？的那个可能性对华人来讲有多大？不高。所以呢，电话关怀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你只想做这个居家探访没有问题，我会尊重。可是一样，你很有可能一年两年，你训练完这个一年两年之后，你没有办法接到任何个案。为什么？因为还有其他的这个人，他们也要做居家。对不对？那要做不就？那我在赛的时候，我一定要根据这一个义工他的这个他的经验。如果他这两个当中他没有那个经验去跟病人去接触去谈话，我就没有办法赛一个病人给他。所以我这样说好了，我对我们前面几届的要求是，你要做居家一定要先做个电话。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些全部都是做电话，那我们里头有转成做居家的。OK， 好 ，OK， 我们现在这里有四个哈，有四个我们前面是接的。OK， 好，有没有什么他们什么其他问题？好，所以我觉得你真的不用担心哈，自己是不是很会说话？好，我们里头有很不会说话的，可是他到后来，他可以跟病人有很好的一个关系，
因为病人从跟他的相处当中真的感受到他的真诚，他的关爱。你看看这面墙，我觉得这里头每一个这个他们写信回来的这个义工，每一个都很会说话吗？不是的。但是呢，你如果问我说那每一个都很有爱心吗？都很真诚吗？我会跟你说是。好，所以你们真的不用担心，好，不用担心。其实这是一个给自己一个 challenge， 好，一个 challenge。你可能会担心我不是很会说话，我却有没有办法帮助到人，是吧？好，所以大家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哈。我们的义工，这个前面几届义工在这里哈，他们最常跟我讲的话就是，他们原本以为他们是来帮人家的，结果他们进来之后，他们发现谁是获得最大帮助，都是他们自己。所以你们就当做你们是来帮助自己的吧，啊，这样你就不会有很大的压力，啊，真的不会很大的压力。那我们会觉得说，我想要让这个病人从我身上看到这个神的爱，那万一我没有办法怎么办？那么你就退而求其次，你就想成，我希望我能够从跟这个病人的相处，跟这个家属的陪伴当中，我想要看见神的爱。我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事情，你要相信神有神的主权，神有神的能力。当你愿意把自己交给神来使用的时候，那么你跟这个病人跟这个家属的相处，你去看看在这个相处当中你怎么样看到神。当我们只要用这样的角度，你就跟自己说，神我要看到你，我现在看我要照顾，我要陪伴这个病人。如果我没有办法让这个病人在我身上看到你的爱，那么我自己要看到你的爱。好，他们什么问题？如果还有个别的一些担忧哈，个别的一些意见哈，没有关系哈，你可以打电话到办公室来跟我谈。好 ，OK。这样的话解释之后，会不会？这个情绪比较没那么低落。
我是你，就把那个千两百。
他不会说，对，
不会说，不会说那一千两百字。
别忘了我
的。不会吗？
不会说一千多，199就废了。
你摸到一千零八百四哈，那个 Word 上面底下都有
字。所以呢，没有办法作弊。
好，那哎，那个你还差三个字，想办法补过来。
我没有作弊就算了。
说感谢神三个字。
非常感谢神。
好，多给你两个字，多送你两个字就还了。OK， 好，那来，今天哈，我们的时间你看又这样子讲到一个小时哈，所以真的非常的，这部分始终是没有办法。来。请你们一样，我要请你们做一个活动。来，你们有那个纸对不对？你们有那个课后回馈的，课后回馈有两面吧，待会交出一面就好了。你可以用背面，或者是上一次哈，上一次那个，不，应该你上一次你有交过来，你就不会再有上一次的了。然后呢，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人哈，你的这个课后回馈好几次都没有交哈，你就一并把它补齐哈。
对啊，
都补齐。
好，来，请你花点时间想一下，对于一个在你的经验当中哈，我们现在都是纯粹从你的经验出发，啊，为什么？因为你的经验就是人的经验。那我们要去作为一个关怀者，我们要从一个很普遍的人的经验去自我了解。请你想，在你的经验当中哈，面对一个有失落的人，不管这个失落是因为死亡，还是因为离婚，还是因为任何原因，他失去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关系、事物都好哈。这样的一个人来到你面前哈，你最习惯用来安慰他的话是什么？你会讲哪些话？写下来。
写下来。
对，写下来。或者现在假如就有一个人来到你面前，你会讲哪些话安慰他？失落的人哈，你会习惯用哪些话来安慰他？
一句还是？
不一定要一句，你常常你可能不会只用单一的一句话，可能经常会讲的，可以一句、两句、三句、四句、五句。
是专指 traumatic experience 还是说？
就是一个，今天有一个人，他的谁过世了，他已经沉浸在里头，他来到面前，你会用什么样的话？你习惯用什么话安慰他？
这要交给你吗？
不用了，
不用了，
对，
不用
了。为什么？你可以看看旁边的人，他们都很有可能。他讲的跟你讲的差不多。好，对吗？好，第二个哈，好，我想请你哈，在你自己的失落的经验中哈，你自己比如说，你的谁过世了啊？或者是说你人生当中你失去了个什么的这个经验哈？别人曾经说了什么话安慰你，而对你是有帮助的。对你是有帮助的。另外呢，如果你这个部分已经完成了啊，那在你的失落经验中哈，别人曾经说了什么话对你来说 或者是没有帮助，对方很想要，对方是带着善意要来帮助你，可是他讲的话啊，让你觉得很受伤，让你觉得根本就不了解你。你最常用来安慰别人的哪些？
不要想太多。
你最常用来？哎，刚有一个说不要想太多。OK， 还有呢？就看你看你。
心声不能开放是吗？
啊？
就是你的心情心声不能就是能够开放给对方，不能自如的，就是开放给对方。
你会用这样来安慰我？
没有人听懂你的意
思。没有人听懂我的意思。哈哈哈哈哈
哈！没人能了解你。
哦，没人能了解我内心的想法。OK， 好。
你现在一定能去上哈，不接不接，继续努力。
OK， 不
相信能可以过去。
相信也过去，好，那怎么说？还好吧 ，OK。哎，
如果我是你，我大概会哭一场。
OK， 如果我是你，我大概会哭一场。你怎么说？
就总会过去的。
时间总会过去的。好，这个
不要太难过了，每个人都会遇到。
不要太难过了，每个人都遇到这样的事情。OK， 还有呢？
我今天就碰到一个，我的朋友他。
好，你怎么安慰他？直接说。
我没有安慰他，我是问他说，他现在状况怎么样？他就说现在在医院里面，昏迷指数3，可能熬不过今天晚上。
嗯。
这样。
OK。
那我又问他说，如果突然他变植物人，或者他去世的话，那你很有哪一个
？OK。
但是我没有安慰他，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OK。
嗯。
怎么样？想不想谈一谈 ？OK。
我会告诉你，在这样大的失落里，你的情况确实是很困难。
嗯，情况确实很困难。嗯，
我跟他说，如果我是你，我也是很难。
如果是你，我也很难过。
我会说，你很想他是吗？你们以前的回忆一定，就是他有没有遗憾
？OK。
嗯，我也会说，我能够想象你在这个情况会很难过，因为如果是我，我会一样。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也会很难过。
最习惯就是我希望能够很尽量了解你心里面的失落，陪你一起走过。
OK， 我希望可以有机会陪你一起走过。嗯。
其实最常讲的应该是，不要把自己沉浸在那个悲伤中，要向前看。
OK， 好，这样应该要走出来。嗯，
我很能够感同身受，如果你需要我的话，我愿意陪你。
OK， 如果你需要我的话，我愿意陪你。还有，
跟说你还好吗？然后给他一句话。
OK， 你好吗？好。
没有，我跟 Rose 差不多，我会说你还好吗？
你还好
吗？然后就跟他说不要太伤心。
OK， 不要太伤心，
做什么
？OK，
赶快休息。你还
好？发生什么事情？明天很难做你的辛苦。
嗯，
想想看。
对，想跟谁一样想想看。还有，
很棒。我一个朋友，他的有一天儿子突然在旅行的时候被溺死。
是，
所以我知道的时候就给他的拥抱，然后跟他在一起。
OK，
跟他说，我在这里。
好，谢谢。嗯，还有没有？他们其他的一些？
我会谢谢他说他能够相信我，然后很能够跟我谈他的这个事情。
OK， 还有吗？
需
要
我陪你就跟我说一声，不用客气。
OK， 还有吗？
我才相信要好好保护你自己，
要好好保护你自己。还有，
你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你可以随时
OK， 有需要可以随时跟我联络。
其实也会跟你说，要不要一起走一走啊？
嗯哼。
就不讲什么，出去走一走，一起走走。
OK，OK，、okay, okay, 好。在吗？在吗？好，那我们来看，在你自己的失落经验当中哈。别人曾经说过什么话，那句话对你特别有帮助的？
钱财、名誉、还有什么地位等等，都是假
的，都是假的。这句话对你当时没有帮助哈。OK， 还有呢？
你已经尽力了。
你已经尽力了。OK， 还有呢？
这是一个好的经验，下次你会更坚强。
这个好的，
好的好的会在后头跟你。
OK， 那肯定是我们的开心果，知道吗？好，好，还有吗？
他跟我说，嗯，抱歉你，你最痛苦的时候我没能陪你。嗯，
这句话让你觉得很有帮助。OK， 好。然后你的朋友提醒你说。这是个好的经验，下次你会变得对你来说对你很有帮助，是不是？
应该有一
点。OK， 好，还有呢？嗯，
对我来说是祷告，然后陪伴。
OK，
那是就是拥抱。
OK，
有什么感觉
？OK， 好，其他呢？
我要再加上有个师傅跟我讲说，对，信靠顺服。
信靠顺服 ，OK。还有呢？
在我妈去世的时候，
嗯，
我有朋友给我一句话，让我很感激，
嗯，
这很记得，就是他说，其实这是神的恩典，能够让你把握住最后的时间，跟我母亲和好。
嗯。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是我大的恩典。
OK， 那也是在你母亲要过世，
已经过世了，
已经过世了。
可是就是说我有一次分享，就是我跟我妈妈和好，
对，
那她后来说其实不是因为谁，
是，
后来我每次跟她说，
想你为恩典可以在后面那段时间跟母亲，
对，
去调整你们之间的关系 ，OK，
嗯，
好，还有吗？
你想怎么做对你们？
所以这句话对你来说是。一个 helpful， OK， 好。
要想哭就大声的哭吧，
OK。
要想骂谁就大声的骂
吧， OK。所以有人曾经这样跟你讲，那不需要对你来说很释放，
嗯，
OK， 因为你被允许表达你的情绪哈，你不用在那个人面前装作哦我非常属灵，所以我什么都不会怎么样， OK。还有没有？
他跟我说 I'm here。
I'm here。OK， 你告诉你我在这边。OK， 好。那我们来看看你的经验当中哈、啊，这个有人很带着善意要来帮助你，要来关心，可是 三炮他说出来的话让你觉得很受不了，很讨厌，很不中听，不晓得该怎样叫他闭嘴。上个礼拜刚好就有一个这样的人问这样的题目，问说有那个想要帮助我，可是他讲的话实在是不太有帮助，应该怎么样叫他闭上嘴巴？大概类似这样的。OK， 好，有没有他讲了什么样的话？
天主自由美意。
天主自由美意，上帝有他这个最好的计划。好，这句话让你听起来觉得怎么样？
是。
觉得很生气。OK， 对呀、啊，上帝的旨意为什么不发生在你身上，发生在我身上 ？OK， 还有呢？
这没什么。
这没什么。OK， 这没什么。OK， 好，会过去的，这没什么。啊，还有呢？
是堂堂的男子汉，这点东西算什么？
这没什么。堂堂的男子汉，
拿出你的勇气来，
拿出你的勇气，好像你看起来就是一个憋三太有勇气的样子，对不对？所以他这样子讲，所以听起来心里不舒服。OK， 还有
人家讲开就好了。
对对对，
讲开了就好了。
想
开了就
好
了，想开一点，
一下就过去了。
一下就过去了。痛不是痛在他身上，所以一下就过去了。还有呢？
没有什么大不了，比你伤害更大的人还很多嘞。
好，这个你这个没有什么啦，比你不幸的人还多的是啊，你应该要觉得很庆幸啊。OK，
其实我最讨厌人家讲能者多劳。
能者多劳。OK，
好像
这个
好像我们都应该要做，都是都就是。人家会一直说啊，你很有能力，你很怎样啊，你能者多劳，你就是要多做一点。
嗯，或者是说，这个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其心苦其心志。所以上帝给你这样的一个经验，是为了要让你将来祝福更多的人。还有吗？
嗯，不要去想了。
不要去想了。对，我要是能够不要想，还来找你干什么？Okay,
要有信心，
要有信心。OK， 真的知道我对上帝没有信心，对不对？
你做的不对，或者是说你太能干
啊，做的不对，那你告诉我怎么样做才对 ？OK， 还有呢？
有些人会把别人正在诉说的那个他本身的经历跟。就是说会说哦，你的经历根本不算什么，嗯，那个、
来听听我的，你就知道你很幸运了。
可是我的根本不能比。
OK， 对，对。对，还有呢？
嗯，我妈妈死了以后，我有个朋友说，其实你妈妈60岁都够了。
错，是错话够，我不记得了。
对。
然后还有说，如果其实如果我神要拿走我的孩子，我也可以来够。
OK，
对，他已经活够久了，是不是？OK， 这样，还有吗？
你太在乎了，
你太在乎了。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不要紧的，以后你的福报更大。
不要紧，
两个都没有 address 我当下。
对呀、啊，现在走不过去，还想到未来。好，嗯，还有吗？OK，
还有一个也是说啊，他是说，哎，我也试过这个情况，那又怎么样？
那又怎么样？对，我以前也经历过，没什么的，可以走得过去，没什么的。OK。OK， 好，各位，我觉得非常的欣慰，因为呢，我发现哈，真的是说，各位你刚刚所说出来的那一些，带给你伤害的话，其实很多都是从充满善意的人口中讲出来的。OK， 所以你现在知道这些话对你来说，你听起来很不舒服。别人听起来恐怕也是很不舒服的。好，你们知道那个 C.S. Lewis 对吧？大概都认识他。C.S. Lewis。
C.S. Lewis。
对，他是这个，他已经过世了。他是这个基督教的那个这个当代的那个护教大师是吧？啊，那你知道在他太太哈？他太太，他在很老的时候，应该说很晚的时候才结婚。那他跟他太太结婚4年之后，他太太就过世了。那在他太太过世之后呢，你想这样的一个 我们的这个印象当中，他是一个护教大师啊，是一个这个写了好多好多的书的一个非常被崇敬的这个属灵的巨人。他在面对他自己人生的失落的时候，他讲了什么样的话？他说呢，他不怀疑上帝的存在，但是他担心的是，万一这个上帝不是一个美善的上帝怎么办？嗯，你想想看，那个失落让他讲出了这样的话，而他是一个属灵的巨人，所以哈，你就可以想想看，人在面对失落的时候啊，他的这个影响力哈，对他的整个全人全身全心会有多么巨大的一个影响。那这个他是写在他一本书叫做《悲伤的体悟》，他的书很不容易读哈。那这本书我之前呢也买了中文版的，结果我忘记是在哪一届就不见了，现在不晓得在哪里啊。所以对啊，他那本书里头就是提到他在面对他的这个太太过世的那一段时间。他每天都在跟上帝摔跤，他每天都在跟上帝说，我不怀疑你的存在，我知道你真的存在，可是我担心的是，万一你不是一个美善的上帝怎么办？好，所以我想当我们了解这样的一个例子之后，也许我们可以比较把那些幻想放下，我们比较可以真实的回到人性里头去看见这个悲伤。好，悲伤不是一句话说你要依靠主，好，不是让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OK， 来，我们看一下啊，我给各位的，我是一定没有时间把这些东西讲完的，所以呢，我想让各位你很快的哈，很快的把看到那个上一次这个讲义的第三页，对，你们的这个讲义上一次跟这一次是连在一块的，我上次讲的第一页跟第二页，好，那这个第三页哈。这个前面这个 D 这个就是重要的一个理论的一个统整了哈。那在面对哀伤的时候，要怎么样完成哀悼哈？那我今天我不讲这个了，因为这个后面有太多需要讲的哈。我今天就是只能够让大家很基本的去了解哈。所以呢，我们直接跳。你以后我跟你讲啊，你以后可以在什么地方学到这些？当你进来之后呢，我说我会放一套我的 CD 啊，那个里头讲得非常的详细，这些东西讲得非常的详细哈。那所以呢，我就先来带大家看这个 CD 里头你会学到哪些东西哈。
那这个飞机
有
擦
伤，
对，还有擦伤线。在你的这个后面，我帮帮你把那个我这个放布哈，印给各位了哈。首先第一个哈，第一个各位你可能要就是你今天只是先有这个概念而已 ，OK？ 当一个失落发生的时候哈，很快的，因为我们是一个灵的动物，我们是，但是我们有肉体。所以呢，很自然，这些不是只有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而已，会影响到我们整个人哈、哦。所以呢，他在哪些地方影响到你哈？像我的这个所陪伴的这些家属，在他们病人过世的时候哈、哦，他常常担心自己是不是快要发疯了，因为呢。他有一些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比如说他会突然间他你们觉得他听到这个他真的听到电话他真的听到电话，然后他去接电话的时候没有人讲话或者是说他就觉得说他真的看到那个已经过世的谁就坐在那个书房啊，刚刚那个风吹过的时候，他真的看到他了，或者是说，他有时候他会这个比如说他在客厅里头他在厨房里头做饭，然后呢，做着做着啊，没酱油了，哎，老头，我去买瓶酱油。然后怎么叫了老头老半生都没有理他，老头你有没有听到啊？然后走到那个客厅，他才想起来。现在已经过世了 ，OK， 好，所以就是说，他常常会有这一些，以前没有发生过的甚至包括半夜他就是失眠，然后他甚至会不敢睡觉，因为怕自己睡了会不会醒不过来了，然后他会吃不下饭，他会没有食欲，或者是说他会有很大的饥饿感，他就会想吃很多很多的东西，那他甚至有时候他就会莫名的胃痛，莫名的头痛，他有很多的这些身心的症状。他可能在之前呢是一个非常的这个活泼的人，可是呢他现在突然间就不太喜欢跟人家这个交往，他不太想要在有这个人群的地方。那有时候呢他又害怕一个人，那当有人在他旁边的时候呢，他觉得这些人很烦很吵或者是说他不想要周围的人提起任何一件跟已经过世的人这个有关的，因为他想要快速的斩断跟他们一个情感上的一个连接所以当一件失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在身心灵在整个社会行为都会有很大的一个转变的所以基本上是我在这个第一个就是第一张 CD 里头提到，那很多人觉得自己好像快发疯了，因为大家都把自己的悲伤的经验隐藏起来，所以他从来不晓得什么是正常的悲伤的经验，他也不敢去问，不敢跟别人讲，他真的怕自己是不是疯了，他就担心说自己是不是需要去看精神科医生。那其实他是在一个很正常的一个 grief 的一个过程只是他周围他没有人敢表达出自己的悲伤，所以他没有经验去学习，他也不晓得谁可以去发问，去寻求帮助对悲伤的这个是我在里面提到的那另外还有一个，为什么其他人很快走出来，我却依然悲伤？刚刚各位里头提到的，很好的一些这个，就说你自己的经验，就是当有人告诉你说，这个事情很容易的，这没有什么的，那当 有人这样告诉你的时候，你如果你是一个啊比较啊比较自，就是说对自我比较没有那么信心，有信心的人，你真的会怀疑起自己，那为什么别人都走出来了，我走不出来？是不是我这个人天生，我真的就是比较软弱的人，我真的就是一个比较没有用的人啊？所以悲伤哈、啊、没有办法比较的，你的悲伤比较悲伤，还是我的悲伤比较悲伤，没有办法做比较的啊。所以我们从刚刚大家整理出来的啊，你要记得哈、啊，我们不要跟别人讲什么，这没有什么 ，OK， 这没有什么。还有呢，刚刚你们所听到的，记得吗？刚刚你们所听到，不要跟你们想
太多，
不要想太多，
很快就过去了，
很快就过去了。嗯、
我也这样走过来，你也，
我可以，你也可以的，嗯，好，哎，人家隔壁那个也可以的，你为什么不可以？还有呢，啊，就是那种会用来比较的。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多说一些什么？我知道你现在这样的样子很不容易，如果你需要的时候，我就在你的身边。啊、就是比的人跟他们在一起，啊，你要赶快走出来哦。这样的话也不要讲 ，OK。啊、你要对这个人哈、啊、表达一种尊重，这个尊重是什么？就是他，你信任他，他也很努力想要走出来、啊、你一定要相信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也很努力想要走出来，他也想尽办法要走出来、啊、不要去说哎呀你要走出来啦，你孩子还这么小，你要为小孩子着想啊，不可以这么自私啦、啊、你要怎么样哈、啊啊，这个未来以后会很美好的，你这个时间哈、哦，时间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刚刚有人提到说，时间会治愈一切的这个伤痛哈、哦。其实呢、哦，说实在，这句话是很多人会说的哈、哦。那我自己所看见还有自己的经验是，这句话其实只对了一半，我不能说它全错，它对了一半。我们，你想想看，假设我们有谁，跌倒啦，出了车祸啦，或者是说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一个跌倒损伤，我们是不是都需要时间让我们身体去恢复？是吧？那我们情绪上的伤害、失落，一样也需要时间，它才会慢慢的恢复的。所以这句话的这个部分是对的。可是呢，如果你只是这个给时间，可是你没有去尝试着去让自己去经历这个过程的话，你可以一辈子都走不出来的啊。这个例子很常见的，有的人失去了自己的这个另一半，他整个人生就从此改变了啊。那或者是失去了他的这个最亲爱的孩子，他从此他整个人生的人生观就都不一样了，因为他是有时间啊，可是他没有去处理那个隐藏的那些内心的那些失落那些苦毒，没有，你就是把它给压下来、啊、那这些东西在你的生命当中会有某一些时刻啊会跑出来的。很多人就是让自己很忙啊，这个做很多的事情，会用很多的替代的方式去让自己不去想到那些事。可是你想想看，你怎么有可能一天24小时，每一分每一秒，你都让自己很忙碌？有没有办法？你总有不忙碌的时候，你总有脑袋暂时放空的时候。那么你能压抑多久呢？你那些压抑的感受，在你最不注意的时候，在你最疲惫的时候，它就跑出来了。还有，就算是你想尽办法，你真的在你24小时里头，你塞满了各种活动，让自己都不要去思考那些事情，你觉得你在享受生活吗？没有啊，你没有在享受生活，你没有在享受这些活动，你这些活动只是为了让你不要去经历悲伤，你会很疲倦的。这些活动对你来说，不会对你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快乐。
OK。好。那悲伤以后结束的一天哈，这个也是我常常这个被人家问的。悲伤以后结束的一生，我的答案是不一定。一样啊，就是看你自己怎么去处理，你自己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啊。
你
先
这句话，我想问一下。
哎。
啊，你说悲伤有没有结束的一天？那如果说一个刚前面讲说一个时间可以医治伤口。
对。
但
这句话我不赞同啊。
对，你说你只是说一半
对。对，它只是一半对，另外一半是你必须要 you have to do your part。
对，而且在这种情况之下，比如说那这个人丧失了一个孩子，
对，
那么多年以后他看起来很正常。换句话讲说，照你这样的，他的悲伤很可能都埋在心里。
我觉得很有可能，我不敢说100%，他一定是假装的，我不会这样说。
对，可是他对我来讲，我看到一切生活正常，也会 plan 去旅游，也会就说很 active。
是。
然后就表示他也 participate， 那就表示他有这个兴趣，对不对？
啊哈。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 consider 他的悲伤是结束了吗？还是吗？
我觉得我很难回答。对，我很难回答，因为我并不知道。我先这样讲，假设这个是我所认识的人，我只看到我看到他的那个样子，但是他回到家关起门来，我知道他怎么样子，我也不晓得，对不对？甚至即便在他家好了，他在客厅是一个样子，他关起来在厕所里的痛哭就是另外一个样子，甚至是他白天是一个样子，他半夜起来在这个被窝里头哭泣，那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我没有办法回答。
那怎么样才能consider这个悲伤是结束的？
consider 这个悲伤是不是结束？
就是自问问自己的话，比如说我经过一个很 tragedy， 那我说怎么样才能够评估自己我的悲伤已经结束？
哇，你这个问题好大，我没有办法一句话回答你。对，我需要用一篇论文来回答。对，
但是问的人太笨了。
不是，你是问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对，但是我如果可以，我真的没办法，我真的没有办法这么快的把别人的生命的这么困难的问题，用一句话简而言之的去打出来，我觉得这样对我来说太草率了，太不尊重他这个生命的一个历程。对，
我可以。
什么现象？
哈？
什么现象会让你知道说已经过去了
？OK。我应该这样讲，有时候你一辈子要跟他 you have to live with it。但是我记得我在课堂上讲到钟摆的理论，记得吗？对，钟摆的理论。所以你觉得说，哎，好像过去了，停了，但是某一件事情、某一个气味、某一个熟悉的感觉出现的时候，它可能又开始了。但是这一次，你的这个伤痛的感受不会再这么的强烈。好，
那我想一点点回应给他们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如果我的问题是跟你问你一样的话，我自己经历一种感觉，就是说，就好像一个伤痕被真的是被伤痕痛，那痛痕到底真的是要死，但是今天刚好我们被救起来，那会，但是一定也有它的疤痕在那里，但是如果是说是不是已经结束了这个像伤痛呢？就是说。你觉得说通通都不痛了，但是呢，你疤痕还是那边，偶尔你看到，你还是觉得说哦，回忆这个变得很痛。但是呢，你已经觉得不会痛，那你也觉得说，不痛不痒的。我觉得说到那个程度的话，我想就是说 ，OK， 还是可以谈一谈。之前你谈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哭，那你等到再谈到的时候，过后那个阶段，你就觉得你躺在那里，就好像你有眼泪已经哭干了，或者是说。你觉得说这不痛呢？我说，就是在这边，我知道，那就是觉得，就好像他刚才一个举例，这个摆动，就说，你可能开动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不怎么动，或者说，可能会动一下，在这就，我想那个是，对我来讲，就是说应该是说很接近解释。
OK， 好，我们往下哈，记得哈，
悲伤历程有它的独特性的。比如哈，你说，这个我的爸爸跟你的爸爸，都是病死的。那你觉得我们两个的这个，悲伤的那个速度啊，悲伤的经验一定一样吗？不一样啊。可能你爸爸病死的时候，你是在身边陪着他，所以你没有遗憾。我爸爸病死的时候，我可能在其他的地方，所以我心里头充满了内疚。所以我只要想到我父亲，我就没有办法，我就没有办法控制的那个内疚感。好，我就觉得自己很糟糕。好，所以另外那一个那个爸爸一样是病死，他如果来告诉你说，哎呀，我父亲，我也失去过父亲，我父亲也是生病生很久过世，所以你不要这么难过啊，或者说你看我也都可以走过来，啊，这没办法比较的，是不是？好，那我们再即便讲，这个两个先生都过世了，一个先生是生了很久的病过世的，一个是早上出去晚上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突然间就车祸了，你说？这两个失去先生的这个悲伤怎么比较？没有办法比较的。他在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准备之下，突然间一个人失去了，跟一个你经历过很长很漫长的这种伤痛，然后你心里头预备他，你知道他要走，所以这两个一样啊。如果那个说，你看我也失去先生，你看我现在不是也好好的吗？我知道失去先生很痛苦啊，但是我也是要接受啊，所以你也要接受吧。那这样的话，对另外这个人来讲是没有任何安慰的力量的。OK， 好，所以这个影响到这个一个人他怎么处理悲伤，不只是我们刚刚所说，前面今天课堂上我跟大家说，不只是他的个性，不只是文化，还包括他这一个悲伤的事件是怎么样发生的，有太多复杂的因素影响到一个人怎么样去处理他的悲伤。好，那我同整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有十个是最常见，那我今天没有办法讲那么多，我就只讲两个啊。好，帮助自己陪伴别人来伤指望人的这个经验的大学，陪伴孩子面对失落，对吧？我们之前稍微提到过一些哈，今天就不讲，抱歉，我需要跳过去。另外还有一些呢，其实是阻挡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我们悲伤的一些内在的因素，是哪些呢？你处理失落跟悲伤的观念跟做法有没有真的帮助到你？这个是我上一堂课提到的。好，我们在习惯跟传统当中，我们会习惯去用的那些方法，是不是真的帮助到我们？当然，我不能说，假如你是一个，你就是觉得把它隐藏起来，我日子可以过就好了。那也没有什么，没有人说你这样子不对 ，OK， 好，没有人想要强迫你改变你悲伤的方式，但是呢，如果你有机会有这样的人，好，他愿意陪伴你，他愿意在你处理这个伤痛的过程，成为你一个很信任的一个出口，那么你有这样的机会，其实。你可以试试看，那当然这个都是个人的一个个人的选择哈。好，时间会医治你的伤痛哈，我说它是对的一半。OK， 亲友好心安慰的话，到底是扶持了你还是绊倒了你？我们刚刚大家已经讨论好多了。OK， 另外，如果你想帮助我，不要告诉我，不要指导我怎么做。你要听我说话，你要同意我。关怀陪伴的学习爱的法则，对不起，今天没有时间讲，来往下哈，因为我们到九点的时候，我不需要听你的录音，所以我们十分钟。到第四个，勇敢面对失落的事实。 你起码要经历过前面的那些过程，起起伏伏之后，这个时候你真的想到你要去处理你的这个内心的这些伤痛的时候哈，你会经历哪些事情？我们常常会在那个懊悔当中，这是一个情绪陷阱，让你一直走不出来的。哎，如果当时我坚持他哈，一定要立刻去做治疗。当时我坚持他再去找个 second opinion。当时呢，我早点带他去健康检查。当时呢，我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国外工作，我就多这个多花点时间陪他。当时呢，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一些当时都会让你走不出来的，因为那些事情已经不可能再发生了，你不可能改变的。而事实上，这个懊悔，当时如果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这样的想法常常是让你一个人走不出他的伤痛的，啊，一个很大的一个思考的一个陷阱。假如我当时怎么样，现在就不会怎么样。还有一个，在这个关系当中哈，一直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的，你可能觉得哎呀，他死对头走了，他不是更开心吗？其实不是的，啊，如果你在这个这个人啊，这个故事的人离开之前哈，你们之间有一些纠结，啊，没有处理的，那么在他走之后啊，其实你会有很困难的一段过程。因为呢，你那个受害者的这个角色跟身份，你没有机会去扳回来，你没有机会去改变那个你这一生当中你就是一个受害者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感受。好，所以这也是很多人明明他们这个先生在世的时候可能是家庭暴力打个半死，可是呢，这个先生走了之后，哇，他却就是陷在里头，他痛苦的不得了，他怎么样就是也走不出来。你会觉得很奇怪啊，你先生把你打得半死，那现在他走了，你不是很轻松？可是对他来讲，不是的，他一方面轻松，可他一方面那个不甘心哈，已经再也没有机会去。改变了。
按照这样讲的话，是不是那个人就要反过来有机会把他打个半死？
让你能够打个半死，那个已经那个机会已经不在了。就是对啊，就是很不甘愿。
我想是就是，如果那个人过世之前能够有机会说 sorry，
对，有机会说
这个
就
不重要了。对，没错，
那个伤害的都。
对，
不可能会再。
对
对对，我是说，如果有这种机会的话，才有比较容易走得出来，不然的话是真的
很困难。
就是 sorry 这两个字要非常有智慧的说
出来。是。好。还有一个，常常哈，一个人本来活着的时候不怎么样，结果他死了之后，你把他当成，你会把他给神格化。有两种极端，一个是把一个已经过世的神格化，一个是把他恶魔化。为什么？因为恶魔化你才会不去记得他好的地方，你会觉得你自己比较不会那么难过，这是我们常看见的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是把他给神格化，这个我的先生一点缺点都没有的，我的先生是全世界，我的太太是全世界，他就像个天使一样啊，他一点缺点都没有，好，把它神格化了。你晓得，当你把一个过世的人神格化哈，你是走不出来的。因为你想想看，这个世界上只有耶稣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们没有什么人是完美的。如果你失去的是一个天使，是一个这么完美的人，那你晓得你失去你的失，就是你的失落有多大呀？OK， 好，所以你要真实的去看。你所失去的这个人，他真实的样子是什么？但是偏偏很多在故事当中走不出来，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我们自己的在帮助的一个 case 就是这样子。我们这里头就有接过他的个案，就有接过这个 case 的。他先生走了很多年了，走不出来，他 先生就像是一个完美的，既是他的先生，也是他的儿子，也是他的亲人，也是他的这个车夫，也是他，反正什么都是，走不出来。
可不可以说，
对，
这种人他，因为我没有辅导过面对过，但是会不会是他的心灵就选择定格在那个 best memory 的那一 part， 就是他的就是他选择性的就定格在那里，然后他其实这种人就是他可能情绪化，然后看事情偏了，就是平时考虑的能力，反正他就是选择躲避在那个最好的那部分，然后无限放大。
嗯，
算不算是一种，就是从这方面想说鼓励他走出来的话，就是，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怎么样啊？你现在应该做过这个吧，做过那个吧？那提醒他先生很大的地方。
可以，
让他给磨黑。
不可以，只是说有没有看到这个倾向，他是停留在那里 without knowing。
嗯。
把时间定格了，我主要是想说。
谢谢你的提醒，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角度哈，以后可以去观察。但到目前为止，好像没有看见，好像没有看见。他们平常先生活着的时候，他们也是有争执的，可是先生走了之后，完全忘记了。我们先从来没有吵过架，40年。
为什么人会这样？
嗯，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情？
完美化。好。所以
他可能再也找不到这一个爱的人，他就要自己制造出一个美化的东西。
这样，这些心态哈，这个需要另外一篇论文来回答。
好，
有
两篇呢。
对对对，好，另外一个哈，有些话没有来得及跟你说，那我怎么办呢？你走了，那我要怎么样把我对你的那些遗憾，就你留给我的伤害，我怎么样来处理？你知道有一个这个安宁做安宁疗护很多年的一位澳洲的这个护士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垂死者的人生五大憾事》，有没有在我这里？没有哈，有在我的藏书，所以呢有中文跟英文我都买了哈。他呢，他做了这个安宁疗护做20多年了，所以他的经验就很丰富哈。那他就把他跟病人所接触，临终病人所接触的这个一些经验哈，做成一个整理。他就整理出哈，这些垂死的病人呢，在他们临走前，他们最大的遗憾是什么？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他整理出有5个。好，今天看你有没有？OK， 第一个哈。就是最多人在临死之前觉得一生当中的遗憾，如果你有的话赶快哈，没有勇气忠于自己去追梦，而活在别人的期望里，许多人甚至连一半的梦想都没有达成就离开人世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般叫做临终的病人最常有的就是后悔自己花太多的时间在工作，几乎所有的男病患都有同样的遗憾，后悔自己为了工作错过小孩的成长，没有陪伴另一半。OK， 第三个最普遍的遗憾就是后悔自己没有勇气表达内心的情感。第四个，后悔自己没有和老朋友保持联络。很多人在这个病逝，就是说在要过世之前的这些病人，他们怀念起自己的老朋友哈，但是因为你没有平常没有保持联络，所以呢你后来也没有机会见面。然后再来有一个人生的憾事是后悔自己没有快乐一些。很多人在步上最后这一层的时候，才明白自己一生当中呢，他一直活在一个模式，就是假装自己很快乐，然后他担心改变，所以他就欺骗自己跟别人。这个是他所整理出来的一样。那我为什么提这个呢？你晓得哈，垂死者他留下了这个他人生的这个5大遗憾里头，跟活着的人有什么关系？有啊。这些人走了，可是他把遗憾留下来了。比如说第二个， 有缺吗？
缺四缺五。
没有快乐。
OK， 好，那没关系，我再后补给你们哈。好，来，你们看这个，这边，你看这边，再补给你们。OK， 人走了，遗憾留下来。我举第二个当例子，第二个例子是说，后悔自己花太多的时间工作了，没有时间这个陪伴自己的小孩，错过他的成长。这样的父亲走了，他有这样的遗憾。那你晓得，同样这个遗憾对照过来的是谁？是他的儿子，他的孩子。他的孩子的遗憾是他的父亲，是一个把所有的这个心思都放在工作上的，他根本对他父亲很陌生。他这个父亲走了，他再也没有机会去认识他父亲，他再也没有机会跟他父亲建立一个比较深刻的关系，因为已经走了。所以哈，很多时候那个遗憾是相对的，人走了，他留下他的这个遗憾留下来给还存活的人，你得要去面对。好，那怎么样跨越遗憾哈？这个。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说哈，我们直接跳到第六个哈。好，当你去处理了你的那个内心的这些悲伤的一些经验跟感受，那你开始你开始慢慢的走。你好像看见了，好像就是走在这个 tunnel， 走在这个山洞隧道里头哈。那弯弯曲曲的，前面都是非常黑暗，走着走着你可能还会碰到东西，还会跌倒。但是终于你走到一个你似乎看到了一些希望哈，就像你讲的，自己是不是快要走出来了？你开始可以感觉到一些。生命的一些新的东西进入你的原本的这个生活里头哈。我们上礼拜提到整理遗物，腾出空间哈。那是不是这个没有时间多说？我想我让你们听这个好了哈，你们大概就看一下这个是。它的这个大纲，然后底下又有每一个都有很多东西，我们来听一下，我从里面截录一点那个录音的部分。
最困扰的不是把那些经常使用的东西打包，而是处理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累积了许多舍不得丢，但是也不再适合我们使用的一些旧的衣服或物品。当亲人过世，或者一段重要的关系结束之后，我们之前提到，有些人用一种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在很快的时间里丢掉与过世或离开的那个人有关的一切物品，试图躲开一切悲伤的记忆。实际上这么做反倒使自己的心灵永远有一个不能够碰触但是也不会愈合的伤口。另外有一些人却是为了保有过世的人所留给我们的爱与记忆，把与他们相关的一切物品就像木乃伊一样原封不动地保存着看守着。这样的举动无疑像是给自己喂食了很强烈的防腐剂，然后你自己就成为了陪葬品。这两种极端的做法 都令人担忧，对抚平悲伤并没有帮助。在你的亲人过世，或者是一段重要关系结束之后，如果你已经经历一段真实悲伤的过程，现在你来到生命的转弯处，眺望未来的生活，不妨你就从整理他所遗留下来的衣物和物品开始。整理衣物对一般人来说看起来是很寻常的动作，可是对经历失落的人来说却是跨越悲伤的一大步。因为你在处理衣物的时候，你也不全然只是处理衣物的本身，比较困难的其实是处理附着在衣物上的情感记忆。你决定要不要保留一件衣物的时候，其实你同时也是决定你要继续的收藏，还是准备好要释放积存在内心很久很久的感觉。你可能好久都不曾再去碰触或者看那些衣物一眼，你把它们束之高阁，它们代表的是你不敢或不想去面对的那些疼痛的感受。你也许会将它们保持原状，如同对方还在人世的时候，因为你担心你对对方的记忆会慢慢的消退，所以你经常会去摸一摸，去闻一闻那个熟悉的味道，以免自己忘了他的样子。其实整理衣物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借由丢弃他的旧衣物，而让你有一天终于能够全然消除内心对他的悲伤。因为在人的生命里面，有一些事物是没有办法而且也不需要去舍弃的，那些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典藏，我们想要永远保存它们。因为这些事物能够让我们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很熟悉很温暖，就可以感觉到力量。所以你在处置这些衣物的时候，不一定要舍弃它们，或者舍弃它们曾经代表的那些重要意义。你只是整理出一些生命的空间，让新的事物可以进来，让你的生命里可以容纳得下新的感动，让你的人生可以往前走得下去。而且要走得有新的力量，有新的惊喜，而不是在原地踏步，举步维艰，很沉重的活着，就好像一潭没办法流动的死水。
好，我今天哈、这个悲伤的这个专题就只能讲到这里哈。我们今天请把那个打开，我们要来听还有上次好像还有两位，是不是两位还是三位没听的？三位没听的。好，你要再一个回去 ，OK。好，等一下，好，等一下 ，OK。方宇的，方宇的是哪一个？
那个 Anna， 我们是哪一个？
红色的这一个。OK， 好，好，那另外还有谁？OK， 好，那下 OK， 那你就下一次听，我们先听那个方里的好了，你可以从这边拿着这个去。OK， 好，这个是
对，
这个好 ，OK。